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个媳妇跟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对她很挑剔，总是嫌她不够好。今天说她不会做菜，明天说她不会理家。媳妇看到婆婆，马上全身僵硬，甚至有的时候只要想到她，心里就开始发抖。婆婆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夸夸她，她就像是浮在云端，开心一整天。但是媳妇总也摸不清婆婆的情绪，今天对她好，并不表示明天也会如此。这里对她满意，会莫名其妙在其他地方又挑她的毛病，所以媳妇的心情就因此跟着上上下下。最痛苦的是不能够预知什么时候会上，什么时候会下，而且媳妇也拿不准该对婆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板起面孔硬碰硬呢，还是忍气吞声以柔克刚？婆婆对她时好时坏，她对婆婆也就摇摆不定。婆婆对她好的时候，她就对婆婆好一点，婆婆不讲理欺负她的时候，她心里就一股气，不愿意对她有任何的付出。她怎么待婆婆，基本上是由婆婆怎么待她来决定。有位母亲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一回掌控她的是她叛逆的儿子，只要一看到儿子，她就皱眉头。儿子不愿意听他的话，大声地顶嘴，他也对他大吼，两个人就怒目而视，拍桌子摔门。儿子偶尔愿意合作，妈妈就心软，什么牺牲都愿意摆上。他的情绪起起伏伏都随着儿子的表现而定，儿子不乖的时候居多，所以妈妈多半也都像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山，脾气大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吓一跳。当我们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内在的平静。别人的行为决定了我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他好我们好，他坏我们也变坏，我们成了别人的镜子。怎么样才能够脱离别人的捆绑，成为自己的主人呢？天上的神提供给我们一条出路，你看他让太阳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他降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一个人的行为不管是否合乎神的心意，都不会影响到神，他给他们一样的恩慈跟怜悯，他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而我们世人常常把爱跟喜欢连接在一起，对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很容易去爱，也很愿意多爱一点。当这个人不讨我们欢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愿意对他好，或是多爱他一点，气起来甚至还会想以眼还眼。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爱，在这种爱中，我们会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待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也就因此被控制住了。当我们学习以神爱我们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的态度绑住，成为他们的反射。我不用再去数算这个人有多少好或是不好的行为，值得我怎么样待他，因为我要反射的不是他的表现，而是神的性情。像婆婆对媳妇挑三拣四、恶言相向的时候，媳妇如果试着以神的眼光来看她，她会看到婆婆心里有很多的苦处， 可能他对生活不满，可能他缺少别人的关怀，可能他身体不舒服，可能他不够了解他。媳妇如果有神在心中，反射出神的性情，应该是同情怜悯婆婆，原谅她不妥当的态度，婆婆做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温和地回应她。同样的，当孩子态度恶劣的时候，妈妈如果能够退到神的角度，她会看到儿子的不成熟，还有孩子需要她帮助的地方，妈妈会加倍的包容跟忍耐，学习恩慈的来对待这个孩子。当我们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缺少了多少爱，我们不再是他的箭靶，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们，都不会再左右我们的回应。当他们用言语攻击我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闭紧嘴，不要马上用血气来反应，定睛在神，只投射出神的性情跟作为。当我们决定要做神的镜子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别人不能够再影响我该怎么做，而且想要激怒我们的人会很惊讶，他没有办法再得逞，掌控的不再是他，而是天上的神。我们要做神的镜子，而不是人的镜子。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的词汇包括很多专用名词，用来描述神的话。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字。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们很荣幸请美国埃伯林基督教大学的教授 Dr. Bill Young 介绍圣经词汇中的一个字。今天的字是教会。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是建筑物吗？是人吗？教会这个词的原文是希腊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词的意思很广泛，也很有意思。下面请听 Dr. Bill Young 的介绍。
These are the opening lines of Paul's letter to Philemon. Did you hear the unusual phrase about a church in someone's house? How could that be?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中开头的几句话，其中提到你家的教会，这话很奇特，是吧？家里怎么会有教会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希腊文新约里表示教会的这个词 Ecclesia， 看看它的词源，我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答了。和新约里的许多词一样，这个词也有着双重含义。在古希腊 ,Ecclesia 这个词广义上是指任何一种合法召集起来的公民集会。后来罗马的学者们并没有在拉丁语中找到与之相对的词，而是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个词按照原来的发音直接移植到本国的语言中，用来称呼他们自己的与古希腊相仿的公民集会。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执政官员们召集 Ecclesias 的目的都是行政性的，包括制定与国家法律相符的政策律令，选举或策换城市保安官， 对外宣战、签署条约、建立同盟、选举将军或其他军事将领、调遣部队、收取和分配某些款项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这些集会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要先祷告，并且向他们的神祇奉献祭品。在希腊文的圣经旧约当中，就把希伯来语的 kahol 一词，即召集的意思，译成了 ecclesia。 要知道，以色列人可不是简单的聚在一起，他们是被召集到一起的。无论是希伯来语的 kahol 还是古希腊语的 ecclesia， 他们都重点强调了神进行召集的动作。在新约当中， ecclesia 共有三种用法：一、教会的总称；二、特指某个地方的教会；三、具体指的是信徒们的聚会崇拜。在新约中，按基督教的用法， ecclesia 这个词意为教会，意思是一群潜心侍奉主的人，并不指代教堂或别的建筑物。实际上，在基督教的早期，信徒们并不像后来那样在专门修建的教堂里举行正式的聚会。基督徒们对聚会的地方并不苛求，只要有能容纳他们的屋子就行。这样的聚会被称为家里的教会。保罗在腓利门书中所提到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教会。保罗给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教会或定期聚会的基督徒团体写过好几封信，在这些信中 ecclesia 这个词所表示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比较早的信中，他用 ecclesia 这个词来指称当地的信徒会众，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他提到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到后来保罗再用到这个词时，他所指的就不单单是某个具体的教会了，而是概括性的代表了一个大一统的教会概念，每个具体地方的教会都包含在这个总的教会当中。请听保罗是怎样问候哥林多地方基督徒的吧。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段话里暗含着一个重要的提示，那就是神召集每个爱他儿子的人，让他们在平安中聚会，感谢神经由主耶稣之手施于人类的慈爱和恩惠。
God calls everyone who loves his son to meet together in peace, thanking him for the love and grace he off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当我开始为孩子祷告，我才发现需要被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祷告，让神改变我。这是神做工的方式，先改变我，再改变别人。先改变我，才改变我周围的环境，解决我的问题。神借着为孩子来祷告，让我看见自己的本相，自己的罪。我还记得两三岁是最难搞的时间。有一天我快逼疯了，小孩子在房间里哭，我在厨房里哭。我对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了，他的脾气这么坏。哭着哭着，圣灵光照我，我自己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神温柔地对我说，我都接纳你的坏脾气，为什么你不能接纳你的女儿呢？我又哭了，这回不是自哀自怜的哭，这回是悔改的眼泪。神借着这事让我认识他的饶恕，他的接纳，以及他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孩子出了问题，其实是我出了问题。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错误。 孩子其实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孩子不顺服父母，很可能我们自己不顺服天父。我们觉得孩子脾气暴躁，很可能我们自己脾气不好。我们发现孩子说谎，很可能我们平常自己就有不诚实的习惯。我们觉得孩子不跟我们说话，很可能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根本心不在焉。我们不要期望孩子改变，除非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然后以爱来接纳孩子的本相，原谅孩子的过失，借着祷告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等待孩子回头，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以那恒久忍耐的爱等待我们，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赦免，靠我们自己是不容易真正的原谅孩子的。表面上我们好像可以忘记，但是当孩子再度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开骂了，你怎么总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数落翻旧账，唠唠叨叨，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根本上次就没有原谅和饶恕。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其中有一点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先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我们得蒙饶恕，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去饶恕。在祷告当中有一颗省察受教的心，认罪悔改，不只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也会让我们的孩子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的真理。祷告帮助我们再一次领受神的大爱和饶恕，也让我们有爱人的能力，使圣经不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着的生命。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后书第6章。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Your light broke through my night, restored exceeding joy.
Your grace fell like the rain and made this desert live.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r hand lifted me up. I stand on higher ground. Your praise rose in my heart and made this valley seem.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You have turned my sorrow into joy. This is how we over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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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ve turned my mourning into dancing.
转身过去。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来自《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心得。前几天我在读旧约时，几个字偶然跃入眼帘，触动了我的心。《出埃及记》第三章描述了摩西在沙漠中为岳父放羊的时候，看见荆棘在燃烧。当他意识到荆棘并没有被火烧坏，第三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就是这么简短的一节经文令我感动，因此我查看了其他一些的圣经翻译。一种翻译为“摩西过去观察”，另一种翻译为“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奇怪的景象”。无论采用哪种翻译，很明确的是，摩西立刻停下自己的工作，转身过去看看，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奇妙的情景。而这段经文对我而言，就好像上帝在邀请我与他一起安静地度过的时刻，好比上帝对我说：“琼尼，放下你手边的工作，来看看我奇特美妙之处。我渴望向你来揭示我的荣耀属性。”燃烧的荆棘就蕴含着这样的意义。上帝试图将摩西带到一个独特的地方，并不是仅仅给摩西看到那奇异的景象，相反的，上帝是把他带到一边，好像摩西显明他自己的荣耀。安静在主面前，不就是最好的途径吗？上帝的大能会使你专注于他，但这个经历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奇妙。刚开始时是痛苦的，颈椎受伤是上帝迫使我更深更进一步地认识他属性的方法。他要我去查验他，看看尽管我的颈椎断裂，他是否仍然是那位又美好又可靠的上帝。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但是你知道吗？你大可不需经历像我一样的痛苦， 就可以与上帝见面。这是真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里，无论早晨、中午或晚上，都可以与他见面。圣经诗篇67篇5-7节中说，我的心哪，当你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上帝，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上帝。当苦难来临时，为什么我还需要害怕呢？我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帝，他是我随时的帮助。因此，当转身过去，安静地来到主的面前等候，他将会彰显基督救赎的意义。是的，那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转身过去，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看到他的荣耀，就无法了解到上帝的荣美。这也就是我喜欢诗篇62篇的原因。诗篇中充满了要我们去寻求上帝，去亲近上帝，吸引着我们更加去认识所有关于这位奇妙主大能的信息。请记住，在主面前安静的时刻，并非只是在你头脑理智上增加对他的认识，而是上帝亲自向你彰显他自己的时刻。因此，要像摩西一样转过身去，像诗篇里所说的，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去等候上帝，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
听众朋友，当两个人在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一定是语重心长，把心里面最挂念的事都会讲明。圣经的启示录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境。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尹弟兄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的乐意。
尹弟兄，既然启示录是神给人类最后一次的书面沟通，肯定会把父神对世上儿女的担心写下来。您觉得一般而言，父亲对儿女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想大概有两件事情是做父母最会担忧的。第一个就是孩子出去的时候碰到坏人，第二个呢是孩子变成坏人啊。那如果遇见坏人呢，那只要逃走就好了。但是如果孩子变成坏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不论到哪里，孩子就是个坏人。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担心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受到坏人的攻击还可以抵抗，但是就是因为自身的影响而渐渐的变坏了。所以耶稣这封信当中特别警告他们要小心，要悔改，因为教会已经受到一些影响。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先把神的儿子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说的话念一次给我们听。
好，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 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这段话听起来不是很容易懂。首先呢，为什么这段话的起头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重点？
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面大概有出现过，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主耶稣他自己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一位两刃的利剑就是耶稣他自己，透过神的话，他比一般有形的剑更厉害。他说神的道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灵跟魂啊，他可以刺入破开心中的这些意念主义，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形容自己是两刃的利剑，这里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自己。
那么接着耶稣又说了，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为什么耶稣说你的居所有撒旦魔鬼的座位？
耶加摩是现今的土耳其，这个地方在古时叫亚细亚省，当时候是被罗马所统治的一个省，省会就是别加摩。在这个亚细亚省当中，它是省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中心。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有上下两个城，那上城呢有很多的神庙，宙斯神庙、雅典娜神庙，还有伊神的神庙，还有凯撒神庙。那当中最壮观呢就是宙斯神庙。现在在这个上城的宙斯神庙，它的一砖一瓦都被带到了东柏林，重建在东柏林的博物馆上面。那它好像一把椅子，别加摩的上城就好像一把椅子，坐在那个高山上面，好因为是宙斯神庙，就好像是君临天下，所以耶稣基督形容那是撒旦的居所，应该是讲的这个宙斯神庙。
是的，虽然别加摩教会所在的城市有很多的异教庙宇在那里，所以在信仰上面有他们的困难，可是在耶稣对他们的讲话当中，首先就提出了一个别加摩教会特别值得奖励的地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别加摩教会有什么行为是值得奖励的？
耶稣说，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他被杀了的时候，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神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殉道的日子，别加摩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位安提帕应该是别加摩教会的牧者，他被招到罗马总督的面前，总督下令他要在一个敬拜的仪式当中烧香，并且高喊凯撒是神啊！凯撒我们知道是罗马皇帝哈，但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就被放到一个铜牛的里面，慢慢的被烤死。那从此安提帕就被尊称为忠心的见证人，他的生命是坚忍的象征，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为神的真道做见证而舍命。虽然安提帕这位主的仆人被严刑峻法烤死，但是别加摩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大的压力当中，他们仍然坚固，没有因为外在的压力使他们跌倒。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基督特别夸奖他们。
后来耶稣特别把他对别加摩教会担心的地方说出来，在一些大城市里面的教会，通常撒旦魔鬼会通过什么样的诱惑来引诱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犯罪呢？
好，前面是称赞他们，但是呢，十四节之后，然而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你。那显然在这个教会还有几样事情是主耶稣基督看不过去的事，要叫他们悔改。那第一件事情呢，他就说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巴兰是谁呢？巴兰是在旧约当中的上帝的先知。那这个巴兰呢， 他有祝福人跟咒诅人的能力。那摩押王啊，因为以色列人逼近了他的国土了，所以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着急呢。于是呢，他就向这个巴兰呢提出很高的价码，说：“你过来，来帮我来咒诅以色列人。”上帝说不可以，所以他就拒绝了这个摩押王。但是呢，这个摩押王不死心呢，他出了更高的价码。巴兰他心动了，但是他又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呢，于是他就跟摩押王巴勒就献了一个祭祀啊，你就让你们国家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呢，把你们国家这个信仰呢带到以色列民那里去，意思就是用美人计了啊，派摩押女子呢去诱惑以色列的男人啊，结完婚之后呢，就把摩押人的信仰带到他们里面呢。以色列就又拜耶和华上帝，又拜摩押人的神，哇！结果这个计策果然奏效了，上帝就使以色列人遭遇瘟疫啊，把以色列人害得很惨。在别加摩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跟巴兰的行径是一样差不多的。当时候他们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嘛，罗马政府又要求要敬拜皇帝。耶稣是我的主，凯撒也是我的主，这样就不对了。有一些信徒呢，就向罗马政府献了策，让当地的基督徒对罗马皇帝的敬拜的这个反抗力就消除了。表面上传讲是神的话，暗中呢，他所做的跟在那个古时候巴兰是一样的，与世俗妥协，为了求人的这个利益跟尊荣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为这件事情来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接着神非常清楚的定罪别加摩教会当中尼哥拉这一党人的生活态度。尹弟兄，请您说明一下尼哥拉党人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尼哥拉这一位是在教会初期所选出来七个执事之一，他早期主灵的生命应该是很好的。可他晚期的时候认为人的肉体是恶的，只有灵魂是好的，所以他认为基督可以在身体上面任意而行，神的恩典就可以足够来遮盖我们肉体一切所犯的罪，这也可以说是放纵肉体的一种态度，跟基督的真理是相悖的。问题在于他把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恩典解释成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据说尼哥拉宣扬了说耶稣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要多多犯罪才有罪可以被赎，这种观念。保罗说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啊！在这个别加摩教会当中有这种教训，我相信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为了自己利益尊荣导一些错误的教导，使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误以为这是对的，那实际上是错的。就是你自己所做的明明是错的，但是你却恶意的辩解，说这个是跟上帝的公义圣洁是无关的。
那么在把别加摩教会的两个不好的罪行讲出来之后，耶稣告诫他们今后应该怎么办？
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要悔改，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是的，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的同时呢，耶稣是怎么样鼓励别加摩教会，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其实这位上帝是对我们人真的非常的恩待哈，他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得胜了呢，他还要给我们赏赐。特别他对别加摩教会有两个赏赐啊，第一个呢，他说要赐给他们把那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们。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粮，人若吃了就不死。耶稣就是那个隐藏的玛拿，你们里面要活的那个生命的粮就是我。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以得胜的 能够与主永远同在了，啊，也可以永远同在。第二个呢，礼物是什么？耶稣说，我除了赐给你们生命的粮之外呢，我还给你们得胜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一个新的名字。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称呼名字代表是很亲密。所以在这里，耶稣对别加摩说，当你得胜的时候，我要和你建立一个别人都无法了解亲密的关系，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只有你跟我知道，别人看不懂的。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把主耶稣基督在指出别加摩教会的错误之后呢，特别讲明了这两个鼓励，让我感觉到只要我们人还活着，就有时间、有机会、有动力来悔改。那么通过这两个鼓励，我也感觉到神在看待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然后鼓励我们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将来一定能够以一个圣洁的生命回到天堂去，跟他永远同在。尹弟兄，我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讲解和祝福。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空中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听众朋友，虽然世界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在富足当中，可是这时候邪恶狡猾的魔鬼撒旦会利用财富、利用权势来引诱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把耶稣基督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面，警惕、防备、抵挡那从五光十色、绚丽的这个富贵后面所带来的罪恶势力和影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疫情与战争使得人类陷入一波波的痛苦和不安，不少人正在谋求解决问题，我们非常感谢他们，也重视每个人的努力。我们更需要抓住造物主神耶和华赐给人类的拯救。如果世人不是都晓得神的作为，教会更是要抓住，要宣传，好帮助世人明白神的拯救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神的能力比人的能力大。下面我就跟您谈谈教会怎么抓住神的拯救。四千年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约中神要祝福他，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并且使地上的万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这位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安排耶稣生在亚伯拉罕第42代的后裔家族里，他要执行神救人脱离罪恶的计划。如果人人都抓住耶稣的拯救，战争会平息，因为是罪恶引发了战争。神也会用他的大能止息疫情，因为瘟疫是神惩罚人不悔改罪行的一个方式。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不是单方面的祝福，亚伯拉罕也有履行的责任。神要他做完全人，做完全人的意思是，凡神吩咐的律例典章，亚伯拉罕要完全遵行。这个约让人类明白，神通过儿子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拯救，不是全能神单方面行使神迹来救人，人也要愿意履行责任，采取行动，遵行耶稣所有的教导，人才能够得救。为了帮助一代代世人得知神的拯救，神在世界上建立了神的国，要神国子民学习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榜样，完全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如果他们遵行了，各国人民与神国子民交往的过程中 必然发现他们敬畏神、彼此相爱的与众不同，便会羡慕，进而效法他们，抓住神的拯救。但是，神国的子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人，都在罪恶的染缸里生活，都有七情六欲，并不比别人强。神很清楚，神国子民蒙召之后，在魔鬼试探与罪恶的引诱下，不会像亚伯拉罕那样忠于神的约，他们会不断反复。有的人为了物质好处和欲望的满足，抛弃了神的约。所以，神在建立神的国之初，把警告说在前头。神在立国之初，把亚伯拉罕孙子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雅各的意思是抓。神希望雅各一生学会抓住神和神的教导。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角力，以此预示以色列会违背神的旨意，不会恒心顺从神的教导。400年之后，立国之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40年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叛逆神旨意，抱怨旷野生活艰难，厌弃神赐的食物玛纳，不要去神应许之地，反而要回到做奴隶的埃及，甚至雕刻偶像、拜假神、违背神的诫命，公然挑战神赐给他们的领导人摩西。这段与神角力的史实被详尽记录在圣经的民数记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1400年后，神的先知耶利米记录以色列王国的景象。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人，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这城必变为荒场。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说，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大城这样的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的神。以色列的王国并没有终止神的拯救，王国是神公义的惩罚，是神拯救全人类计划的一部分。耶利米在以色列王国前夕记录了神的预言，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位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听众朋友，神预言当中那位公义的苗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必掌王权，在神的国做王。另一位先知以赛亚指着神的国预言说，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华亲口所取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的2000年，耶稣基督降生在以色列地的伯利恒城。33年之后，神的儿子为世人赎罪。 耶稣死后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的那个五旬节，圣灵带领耶稣的门徒建立教会。日后，大家都称呼教会，也就是耶稣的门徒，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神国新的名字。过去2000年来，基督徒从以色列地去到了世界各地，随走随传耶稣悔改赦罪的福音，在全球各个国家建立教会。4000年前，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约天天在基督徒宣扬福音的努力当中得以应验，这正是神救人脱离罪恶的计划。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一位基督徒，希望您和我要切记以色列的诫戒，不要再跟神角力。我们的生命本质跟世人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要警醒，要悔改，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里，以神的事为念，以耶稣爱人的方式彼此相爱，跟亚伯拉罕一样，做一个神面前的完全人。这样世人看到教会，才会羡慕神的国，想要抓住耶稣基督，也就是神赐给世人的拯救。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教会怎么抓住神的拯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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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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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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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